作为基督徒，有两个很大的诱惑，一个是逃避世界，另外就是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随从人的私欲。不行，现在我们是不是看到，在教外人中，也就是在世人中，我们应当品行端正，使人因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要在耶稣再来的日子颂赞神。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品行端正的行为，也要涉及到我们的婚姻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半个小时的讲道永远不够来思考如此的话题，并且我们所查考的经文不是一个全面介绍婚姻原则的一段经文。其实很有可能，今天的讲道会给你们提出更多的问题。不要紧，这是挺好的，究竟这个题目很重要。因此，除了讲到之后的小组讨论，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自由提问的时间。那么下个星期天，欢迎大家提前过来，一边吃午餐，一边继续探讨婚姻相关的问题。那么查考三章一到七节之前，我觉得我们最好先弄清楚上下文所包含的一些很关键的原则。上下文所包含的原则。三章一节第一个词是什么呢？教养。有的人以为彼得指的顺服，毕竟二章十三节，你看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二章十八节，做仆人要顺服主人；三章一节教养妻子要顺服丈夫。彼得确实继续谈到顺服的重要性，但是三章七节也用教养这个词。但他并没有说丈夫要顺服妻子。那据我所知，教养这个词指的是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设立的原则，离恶行善有结果，离恶行善有结果。大家记得没有？上周韩涛帮助我们明白十一到十二节作为彼得前书的一个转折点。既然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要远离罪，要行善，结果呢，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离恶，行善，然后有结果。那上面我们看到这三个因素表现在我们和政府和老板的关系，我们也看到耶稣所立的奇妙的榜样。那今天不管是做妻子的还是做丈夫的，我们可以同样看到这不改变的原则，离恶行善有结果。那么也许听众朋友们其中的一些人正在想，这段经文跟我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就是单身的人。弟兄姐妹，大家都要明白这段经文，有可能将来你也会结婚，不一定，但最起码它也可以帮助单身的朋友们更加明白如何勉励结婚的弟兄姐妹如何为我们代祷。说实话，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很容易误解这段经文，所以我还是想稍微考虑上下文所包含的另外一个原则，也就是整个圣经中的上下文。去年年底，当我们探讨工作和金钱的两个题目，你们记得吗？我们看到神渐进的启示，先渐进的救赎计划，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明白那渐进的四个阶段，我们就可以明白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日子来讨神的喜悦，做属神的子民。婚姻呢？咱们尽快的思考一下四个阶段。第一，创造，在神创造的蓝图中，婚姻起很重要的作用。它不是一个文化的范畴，而是一个创造的样式。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平等，但不相同。平等，但不相同。男女平等，都享受奇妙的又独特的尊严，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男女之间还是有区别。这是好的，因为通过男女相辅相成的区别，他们可以做好神的工作。可以繁殖增多，充满全地，可以一起合作，发挥不同的优点来管理世界，同一个使命，但不同的角色。 如果你还是认为这不平等，思考一下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慈、圣灵三个位格都完全平等，一样的尊严，一样的本质，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不同的角色。圣父全能的统治，圣子甘心乐意的顺服、创造。下面是堕落，从一开始婚姻受原罪堕落的影响，对不对？有两个表现。第一，丈夫滥用他带领的权力，管辖妻子，甚至用暴力虐待。第二个表现呢，妻子不愿意顺服，而宁愿控制丈夫自己做头。无论如何，和谐变成冲突，相辅相成变成激烈竞争。要么是丈夫滥用他的地位，要么是丈夫放弃他的责任，变得虚弱，无动于衷的一方。创造的样式被颠倒了。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我们跟任何人结婚，面对巨大的挑战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我们仍然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但感谢主，我们也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救赎。借着耶稣的宝血，通过神的话，借着他圣灵的动工，我们可以得了重生，我们可以得到那永活的盼望。因此，无论单身的还是结婚的，我们现在的重点不在于充满这地，而在于充满天地，生属灵的孩子，让更多的人得到那天上的基业。我们还在等候最后的阶段，成全。当耶稣再来将他的子民带到那所应许的新天地，没有这里的婚姻关系，因为在那里只有一个婚姻，也就是基督与教会。但那日，神亲自与他的子民同在，享受最美好的关系。虽然刚才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思考上下文所包含的原则，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更好的明白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咱们先看一下三章一到六节。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首先咱们注意彼得写的对象，所有跟非信徒丈夫结婚的姊妹。咱们不要误解，圣经很清楚，基督徒不应该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但是有时候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已经早就结婚了，那很复杂，很不容易。如何花钱，如何度周末，如何教育孩子等等，跟一个非信徒结婚非常痛苦。毕竟双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双方的优先秩序都不一样，很痛苦。话虽这么说，信主的妻子也是要顺服丈夫，就是在世人中妻子要品行端正。但是如果有非信徒丈夫，那就有更要注意，礼乐行善，使丈夫受到感动。也就是说，通过妻子有吸引力的顺服，让丈夫归向主。有吸引力的顺服，虽然这段经文是针对有非信徒丈夫的妻子，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妻子的顺服是原先创造的婚姻蓝图。因此，不管你的丈夫信主没有，做妻子的都要明白顺服这些原则。咱们看一下第一节，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我们很容易误解这一节，彼得没有说女士都要顺服男士，没有，他在描述婚姻的关系。彼得也没有说妻子不要传福音，第一节的含义就是丈夫已经听过福音，但他却没有相信。在如此的情况下，妻子不要没完没了的传道，而要他用他的行为做好的见证。其实我觉得这个原则我们也可以应用在别的领域，尤其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要是他们还没有信主，咱们要用我们的生活来让他们受到感动。妻子有吸引的顺服，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顺服的意义。彼得没有说妻子不能用自己的脑子自己做决定，毕竟虽然丈夫没有信主，这姊妹自己做过决定接受福音。那么如果在生命中最突出的问题这夫妇并不一致，那顺服绝对不是说妻子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呢，顺服不是说妻子不能企图影响她的丈夫，实际上是相反的，她要用生活来吸引感化她的丈夫。你看第二节，妻子让丈夫看见你敬畏和纯洁的生活。敬畏这个词听起来很怪，对不对？他绝对不是说妻子要惧怕丈夫。从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敬畏描述一种心态，对丈夫在家庭里的主导地位，妻子应该很高兴，因为她愿意能够按照创造的样式来顺服。明明的是顺服的意义，却不是妻子只能对丈夫盲目顺从，绝对不是。毕竟第二节也提到纯洁的生活，当然她不能跟从丈夫一同犯罪，因为尽管妻子愿意尊敬丈夫在婚姻中带领的角色，但最后基督还是妻子的头，妻子的王。因此在如此的情况，她要温柔的说明她不想同丈夫对抗，但她还是不要犯罪。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顺服主要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个心态。下面彼得说，如此内心的美丽就是那让丈夫感化的秘诀。咱们这里看三到四节，不能羞坏的美丽，不能羞坏的美丽。你看第三节，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虽然彼得在劝勉所有跟非信徒结婚的妻子，其实我相信他所设立的原则也是针对所有的妻子，不要单注重外表的美丽。这次去上海，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广告太多了，不但是消费主义实在太根深蒂固，而且这些广告都在主张外表美丽的重要性。只要你穿这种衣服，只要你用这种化妆，只要你戴这种装饰，你也可以很漂亮，真是胡说八道。不要误解，这些东西本身不一定有问题，但这些只能暂时让人变得更漂亮，并且只是表面上的。彼得没有说妻子不应当关心外表，不能戴装饰，不能穿漂亮的衣服，那倒没有，但是他确实强调不要只看重外表的魅力，更重要的就是内在的美丽。咱们看第四节，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坏的装饰，活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内在的更重要，因为它是个不能羞坏的美丽。不管你花多少钱买好的衣服，买高档的化妆，你的皮肤，你的头发都必受年龄的影响。做妻子的，你们的美丽应该从内心流露出来，让你的丈夫感到越来越被吸引。这不能羞坏的美丽是什么呢？第四节，要存着温柔安静的心态。不是说妻子不能说话，不能分享自己的意见，不不不，更多是跟刚才所讲的顺服和心态有关系。不必老批评爱辩论的，过分挑剔的，而要对丈夫的权威要表示温柔安静的心态，让他意识到你甘心乐意的顺服。打个比方说，有什么事情你不同意丈夫的想法，但是你尽量表示温柔安静的心态，就说，老公，我当然要顺服，但你这个想法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我真的愿意了解为什么这个选择是最好的，我们可不可以再用几天的时间一起思考这个问题。皱纹和白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信主的妻子，如果她的确越来越圣洁，她内心所流露出的美丽，她温柔安静的心态，应该让丈夫 感到他的妻子越来越美丽。做妻子很难，不过坦白地说，做丈夫也不容易了。一会儿我们开始看针对丈夫的第七节，但首先我们要注意五到六节，值得效法的榜样，值得效法的榜样。第五节，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夫妇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像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是撒拉的女儿了。为什么妻子要效法撒拉呢？我不知道你熟悉没有，在许多不安定、不愉快，甚至非常危险的状况下，撒拉表现顺服，跟从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她的顺服表现出两个值得效法的特点，第一就是她对神的仰望，她对神的仰望。看看屏幕上的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1章11节，因着信，甚至撒拉她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她认为呢应许她的是信实的。也就是说，既然撒拉相信独一真神的信息，她完全可以仰望神。正因如此，她也可以表现出另外一个特点，她不怕任何恐吓。听从亚伯拉罕绝对不容易，但撒拉还是愿意，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仰望神，他就不要惧怕任何其他的恐吓，毕竟他知道神在掌管。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为做妻子的献上祷告。顺服丈夫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神面前这极宝贵了。但很可惜，有时候不管妻子的顺服如何流露出来内心的美丽，有的丈夫还是滥用暴力。我们要求神帮助这些妻子仰望神，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就没必要惧怕任何恐吓。撒拉真是个值得效法的榜样，她有吸引力的顺服，她不能羞坏的美丽。做妻子的在世人中，你们要平行端正。我们做丈夫的也是，我们没有任何借口随波逐流压迫我们的妻子，不行。第七节彼得说，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她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这样就使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很有意思，彼得用六节经文解释妻子的责任，然后用一个节，第七节来针对丈夫。在以弗所书恰恰相反，使徒保罗只用几句话来针对妻子，然后很详细的说明丈夫的责任。那回家之后，我建议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5章25到33节，虽然妻子的顺服很难做到，很多姊妹愿意承认丈夫爱妻子的责任就更难了。毕竟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对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那在世人中，做丈夫的我们要平行端正，做丈夫的我们要平行端正。第七节彼得说，我们要合情合理与妻子同住。咱们不要轻视同住这个词，我发现很多大陆的夫妇不见得住在同一个地方，丈夫在北京，妻子在上海，甚至孩子在第三个城市。据我所知，这不只是不理想，这绝对不讨神的喜悦。当然有时候短期分住是不可避免的，要么是出差也好，还是等待签证也好，但是长期来说就不行了。若不在一起，妻子怎能顺服呢？丈夫怎么能带领呢？夫妇要如何带领呢？丈夫要如何带领呢？我们要合情合理，用我们的话、我们的钱、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一切来服侍我们的妻子。彼得提出两个方面，要体谅也要尊敬。要体谅，因为妻子比你软弱。虽然这句话很有可能得罪女性主义者， 但归根到底，大家是不是可以承认男女之间还是有区别？如果没有，那为什么2012年的奥运会分男女体育呢？当然有例外，但一般的情况下，男的比女的更有力气。其实我个人认为，彼得所指的不只是体力的虚弱，而是因为妻子胜负的角色。既然妻子要胜负丈夫，她本身就更易受攻击。结果呢，丈夫就不要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苛刻欺负妻子，不行。丈夫要体谅，要合情合理的对待妻子，要体谅，并且要尊敬，毕竟他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也就是说，不管你妻子的地位怎么样，无论他有没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经济来源，即使他是胜负的一方，你们俩还是完全平等，一同承受生拥护的盼望。因此，做丈夫的要尊敬妻子。已经结婚的弟兄，我们一定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大家有没有注意彼得所提出的动机？丈夫，你要尊敬妻子，为了使你的祷告不受拦阻，使你的祷告不受拦阻。正如妻子的胜负有结果，使非信徒丈夫受感动，照样，丈夫的对待也有结果，离恶行善有结果。做丈夫的，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尊敬妻子，就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不尊敬妻子，就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没有结婚的姊妹们，千万不要跟一个非信徒结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此的选择绝对不讨神的喜悦。但同时，从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不要错过基督教婚姻的机会。以福音为中心的婚姻真是没法比的。跟一个尊敬你、合情合理的对待你的一个弟兄结婚，真是很大的福分，不要错过。也许你正在想，这样的弟兄太少了。姊妹们，圣经中没有保证神一定把婚姻的恩赐赐给你。当然，我们不需要结婚为了得到丰盛，但我可以理解，如果父母给你很大的压力，这确实很难受的。他说这么说，你现在不能肯定将来你不会结婚，也许过几年，按照神最好的时间，恐怕他会带领你，给你机会认识一个非常合适的爱神的对象。单身的弟兄，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跟一个非信徒结婚。现在没有对象的主内的姊妹很多，而且一个非信徒也不见得愿意顺服按照神创世的蓝图。而且主内的姊妹内心的美丽真是没法比的。那么与此同时，不管我们结婚了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人中要品行端正，要品行端正。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尊敬妻子。那咱们一起来念2章11-12节，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路和寄住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灵魂战争的。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检查的日子颂赞神。阿门。